别瞎扯兵役了好吗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当然不希望孩子上战场，但作为一个服过两年役且骨子里就反共的中华民国公民，我却认为征兵是国家安全的必须。可是蔡政权眼下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卡得自己不上不下，让全国年轻人与其家长人心惶惶。处理国家安全的根本可以如此白烂，你还信这样的一伙子玩意可以抗中保台？中华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辄声称拥有我国主权且武力犯台之心，自起搞两个中国起就未曾消失的现实中，说实在的，哪有全面募兵的条件？走向募兵有其历史背景。在戒严时代，党外最常批判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点，就是每年高昂的军费排挤了国家发展所需的诸多预算。当年扣在国民党头上的不是红帽子，而是穷兵黩武的铁帽子。然而自823炮战成功抗共之后，延续多年单打双不打也停止后，两岸的战争风险近40年前就陡降。到了民国76年，经国先生开放大陆探亲，两岸实质上已经走上和平共存的路径。坦白讲，要不是李登辉的失心自用，搞出借机用人，以及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，莫说两岸关系现在恐怕大不相同，台湾的整体发展也不会如现今这般掉入低薪循环，只能单靠晶圆产业撑场面，还得面对去台化的美国压力。不过李登辉的谋算，除了他自己政治利益的考量之外，最要紧的还是前面说的美国压力。美国爸爸是台湾的真爹，他放个屁打个嗝，挺不住的中华民国总统就会软膝盖。挺得住的呢？就如同马英九那样，会被羞辱被搞死。李登辉在呼应美国地缘政治的需求之后，并没有一套真正足以让台湾追韩超日，大步迈向已开发国家的战略。他只能利用台湾经济奇迹攒下来的钱，在军购与重大基建上对外玩大撒币的游戏。但说白了，如当年要与马其顿建交一样，绝大多数都打了水漂。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两岸到了这个世纪初，即便陈水扁也跟北京水火难容，但兵凶战危四字在96年之后就远离了台湾海峡。事实上，从李登辉起，国军的裁撤就是在两岸战争几率低的基本逻辑上逐步实践。陈水扁继任后，这些金字辈的计划不是早已达成，就是依旧执行。这也就说明，所谓台派领袖根本没有与中国一战的任何打算，抗中其实不过就是美国抽你我保护费的包装纸罢了。马英九上台捅破这层纸，两岸三通了，断了香港等周边口岸一年数百亿的转运商机，战争似乎离我们更远了。远到募兵真的可以搞了，远到美国军火也没那么急着买了。那么这下美国爸爸怎么会开心？于是就有了你后来看到的这一切与蔡英文。蔡总统靠着美国依赖社群网站，高举抗中保台，收割了年轻人，完全执政。这一套组合拳中的核心就是抗中。不要九二共识没问题，我也不想要，但执政六年多了，拿不出另一套可以与对方谈的论述，却年年要指望人家给和平且不放掉对方给的经济利益，这多奇怪。更怪的是，既然国家根本战略从核转战，民意也支持，那么蔡总统理应将提高军费、恢复征兵作为主要政见，理应实践全民备战、整体国防。坦白讲，就是要走回当年党外与后来民进党最爱拿来说罪的军国主义道路。否则，台湾怎么对抗那样庞大的敌人？靠美国吗？美国到底会不会出兵援台，不打谁都不知道。 但好死不死，乌俄战争把美国的做法摊在了你我眼前。蔡总统原本的抗中保台，基本就是不断形塑美国与西方盟国会出兵的印象，来作为吹动大旗的风。但悲情乌克兰却告诉我们，至少他们没等着那阵风。而蔡总统已经荒废6年多的时间，既没有彻底提升军人素质，也没有真实改变部队训练。但事实上，在我国当兵浪费生命这种印象，本就源于部队训练走错方向。落伍、过时的观念，加上舍不得真枪实弹的钱，又瞎操心枪炮弹药丢失，民间这些少了吗？导致当兵就是打扫除草。蔡总统作为统帅，一天到晚抗中保台，还强调政府钱多，可他改变了这一点多少？所以，别再瞎扯兵役问题了。台湾没有全募兵的条件，为政者该思考的是，当兵那段时间如何能成为一男生命中的充电之旅，这才是我们该学以色列的关键。